上文书说道，元帅单灵玉在牛角峪设计智擒刘铁鹏，将刘铁鹏押到疆场，见到他的副元帅袁增寿，两人见面面面相觑。袁增寿傻了，主将被擒怎么办？俩人一商量，为保住军兵免受杀戮，决定投降大唐。单灵玉挺高兴，立刻给刘铁鹏松绑。袁增寿、刘铁鹏过来给单灵玉施礼谢罪，并提出两个条件：第一，我们投降，可是不能给你们到疆场打仗，因为我们的家眷都在黄土城，还有于文国的老将大臣过去跟我们是朋友，如果疆场见着，哎，叫我们为难呢。第二，我们手下军兵将官有愿意投降的更好，不降不许你们杀，发放路费，放他们回归故里。单灵玉点头，立刻请两位元帅进太原府鸣金收兵，留下徐坤等人收编这支部队。经过登记造册询问，这10万人最后能剩下6万人，说10万实际也不够，他不能这10万人都在这打仗啊，沿路搞运输的还有后勤呢，疆场上也就有7-8万人，其他人全都遣散，这伙人收编，脱下军装号坎儿，在太原城外扎好帐篷整训，对这伙人进行教育，得做思想工作，叫他们明白你们投降是对的，大唐是正义之师，于文国国王他是于文化己后代，想要恢复大隋抢皇位，他们造反犯边民是错的，你们不能助纣为虐，如果不进行教育，将来再打仗掉头再跑怎么办呢？再说没有军医号坎啊，好几万人呢、啊、军医号坎上哪弄去？太原仓库里有一点，不多，几百套，周围县城调拨也不够，派人赶制，另外准备粮台刀枪器械。这个时间单灵玉领几千人又收复了30多个小城镇，当初被抓那13家元帅丢失的城池全部都收回来了，张柏、白贵等人纷纷上任。又过了几天，军医号坎儿齐备，这一天钦差到，柴少排摆相案迎接钦差，钦差唰打开圣旨宣读诏书。这诏书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柴少啊曾经给皇上递折本，说单灵玉等人功高爵显，封为讨逆大元帅2品官，余者3品4品，太子李治认同了，替他父亲给刷到旨意，盖上玉玺，这是委任状，并且传达李治旨意，往单灵玉火速带兵挥师北上，直捣雁门关。单灵玉带众将谢恩，晚上排摆酒宴，呵，给单灵玉等人贺喜。单灵玉拿起酒杯，鼻子发酸，眼泪下来了，他难过了。为什么啊、哦、我一个女孩子当上2品官，又成了都招讨大元帅呀、啊、可是我不该当官呢、啊、我带兵打仗为的是拯救黎民百姓，因为我的父亲被掳到黄土城，在那6年受苦，还有黄土城有一个叫文元光的，到陆家庄杀了我的伯父陆军章的居家满门，我为了报仇，我这才领兵带队出征，要是为了当官呢，嘿嘿，我早就回家了，我老单家跟大唐朝皇家有仇，我的大祖父单雄忠 当年在临潼山被李渊给射死了，我爷爷单雄信一怒之下闯唐营，后来被逼自杀呀。要不是老李家跟我家有仇，我的大祖父我的祖父焉能早早就死了呢？嗯，我这么做对不起我死去的祖母啊。我祖母说得非常清楚啊，干啥也不许保大唐。那么现在手插在墨眼着，我挨也得挨，不挨也得挨。我领兵带队没成想还当上讨逆大元帅，弄个二品官，我现在走半途而废。为什么？我没抓住文渊光，我要是不走我怎么那么没出息呢？难道就忘了祖训吗？哎呀，难死我了，怎么办呢？单灵玉哭了，在旁边惊动一个人，谁呀？正是足智多谋的小一眼徐坤，徐梦麟，他是徐茂公的孙子。他一看这情形就明白了，甭问，单灵玉准是想到单雄信、单雄忠和李世民、李渊的仇，我劝几句。单元帅，恕我多嘴呀，你是不是想到单家前辈的事儿？这个嘛，你呀别往心里去。想当初临潼山不错，李渊是射了你大祖父一箭，那是误伤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事后李渊也好，贞观天子，哎，肠都悔青了，总觉得对不起老单家，对你的祖父和伯父心惊玉丧啊。啊，他说将来能见着单家后代一定要重重封赏，可惜老单家人一点音信都没有。这个事儿啊，我爷爷没少跟我说。嗯，林玉祥是吗？哦，要不然我到天堂县上坟看看，看看老单家坟墓什么样。徐将军，你说到这儿我想起了，既然我当了官光宗耀祖，我也应该坟前烧两张纸，这离天堂县不太远，我想跟老驸马说一说我去祭祖如何。好啊。徐坤跟柴少一说，柴少点头同意。第二天一部分出征，一部分人陪单灵玉到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上坟，带了十几名将官、二十名军卒，来到八里二仙庄这一看，当初的庄村早就成了一片废墟，就在这庄子内修了两座坟，一座是单雄忠的，一个是单雄信的。这个地方太好了，依山傍水，风景秀丽，松柏成荫，坟墓两旁有十人、十马、十丞相，眼前有石桌，上边有香炉，香火不断。坟前高大的石碑呀，正面是高祖李渊撰写的单雄信一生英武事迹，那面呢是李世民亲笔题词。从碑文和祭词上可以看出大唐朝对单雄信、单雄忠的惬意啊。灵玉心里好受多了，他急忙焚香摆上贡品，大礼参拜啊。哎，祖父，大祖父啊，你要活到今天多好啊，你看看当今盛世和孙儿我的成长，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，老人家我给您送钱来了。单灵玉泪如雨下，旁边有人赶紧搀起来，单元帅节哀，保重身体。哭罢多时，转了一圈，灵玉嘴没说，心想爷爷你保佑我此番出战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把敌人 赶出雁门关，还我女儿身，回家见着父母，再到坟前祭奠。祭祖已毕，跟着大家离开了坟地，一直往北去，干嘛？得出征啊。单灵玉心情不好，就煞后了，说你们先走，我呀在这散散心，大家能理解他。就这样距离越拉越远，拉有半里多地儿。单灵玉慢慢腾腾正走呢，就赶斜插花的那条路上一片桃园，在桃园那块有人吵架，在打架，哎呀，吵吵嚷嚷的非常厉害。单灵玉大步流星奔桃园去了，到这一看，桃园边上围了有十几个人，老的小的在这吵吵呢，其中两个人在打仗，一个年轻的公子和一个姑娘，这姑娘身上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，那个脏啊，我告诉你不能饶你，他也不行，今天我跟你玩命，呵，撸胳膊挽袖的来抓这个公子。这公子呢连连的躲，赔礼道歉，哎呀太对不起了，这哎呀这不怪我呀，这不是我的事儿啊，这么办，我赔你衣服赔钱行不行？不行，你赔我桃，赔我桃。哟，林玉心的话，这姑娘怎么这么刁啊，什么玩意儿赔钱赔衣服不行啊？他到近前仔细看呢，哟，愣住了，怎么那个武生公子他认识？仔细看呢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的结拜姐妹陆金环。哟，陆金环女扮男装怎么上这儿了？哎，请问你是不是金环呢？哎，陆金环这也注意了，他一看眼前单灵玉，哎呀，灵玉是我，金环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哎呀，我找你来了，真想不到，快快帮我个忙。金环怎么和那姑娘打起来了？原来是这么回事，陆金环居家满门被文元光杀害，自己流落在姨父蔡天德家，在蔡天德家呢住了些日子，后来蔡向南追单灵玉走了，一去音信皆无，蔡天德不放心呢，我那傻姑娘说找单灵玉，她找不着怎么办呢？这么些日子连点信儿都没有，不放心，老人病了。独角大盗听说蔡向南没了，堵着家门口跳脚骂他姐姐姐夫。金环没办法，劝独角大盗，老人家您呐别骂了，我们也惦着，这么办，我去找向南，找不着向南，找着单灵玉，我们一定把向南找回来。就这样，陆金环女扮男装，带着小猴，骑着马就出发了。那个年头交通不便，消息闭塞，上哪儿找啊？反正他一直往北走，走了好长好长时间呢。这一天前面来到白水村，这个村子风景秀丽，风水太好了，村外是一片桃园，好几亩地呀，大桃啊水灵灵的熟了。金环甩灯下马想歇一会儿，小猴噌就上树了，书中暗表这片桃园是个姑娘的，这个姑娘叫白美莲，她喜欢桃花，就叫家里人呢种了不少桃树，桃熟了，领个几个姑娘要摘桃。就这阵儿，就看树上有个小猴，戴着小帽，穿着小绒坎肩，脖子上还有金刚圈，他摘个桃咬一口啪一扔，摘桃咬一口啪扔，噼了啪了扔了不少。这姑娘都傻了，是谁家猴这么祸害人呢？眼看他摘个大个桃有碗口大，他看了看用着小坎肩蹭了蹭，蹭蹭蹭，他就跑了，跑到树下把这桃交个公子，然后蹭又上树了，摘这个桃又扔。白姑娘着急了，哎，谁家猴啊，啊，这么祸害人，吃桃没什么，咬一口就扔啊，我揍你。捡这个石头嗖一打，陆金环不干了，哎， 哎，你挺大人，怎么跟牲口置气啊？怎么，猴是你的，是我的？是你的猴，你为什么不管？你看，给我扔的一地都是，你给我赔！嗨，赔就赔呗，你打我猴不行。小猴在树梢上听得清清楚楚，看得明明白白。他急了，他摘下桃来，噼啦啪啦，噼啦噼啪啦，来砸白小姐。哎，这桃啊，打在姑娘身上，你想桃都熟了，这砸在身上，哗！这桃浆崩得一脸一头，哎呦，你们欺负人这干什么呢？陆金环乐了，嘎嘎的，这一乐，这女的不干了，那几个姑娘呼啦就把她围上了。金环说，哎，玲玲，快下来下来。玲玲咔咔咔咧咧嘴，蹭，她跑到马背上蹲着看热闹。就这么，白小姐和金环打起来，特别巧，单灵玉来了。单灵玉说，哦，这么回事啊，哎，这位姑娘，我替这位壮士给你道歉了，来来，我这有钱，赔钱。他上回来了，当然有钱了，拿出五两银子往这一放，太对不起了，在这儿您买身衣服，这桃算我的了。白美莲不好意思了，哎，算了算了，我家都不缺钱，就说这个事儿，哎，这小猴不懂事儿，这是我个哥哥，他呢也不会说话，你谅解。哎呦，这公子啊，你可真会说话呀，贵姓啊？在下单灵玉。啊，你是单灵玉？是啊。你是讨逆元帅？不错。哟，闹了半天你就是那个领兵大帅呀。哎呀，没说的没说的。单灵玉说，你怎么知道我呢？谁不知道啊？听说了，太原有个讨逆元帅上林，领兵带队要打雁门关。嗯，听说这个人武艺高强，人还好。哎呦，见您太高兴了，到村子坐一坐。不不不，我不坐了，我有急事，告辞。哎，你可来啊。书中暗表，这个白水村呢，就是孟生妈妈白玉珠的家，白美莲是白玉珠的亲侄女，这是孟生的姥姥家。单灵玉别看领兵带队冲杀疆场，可是心里头无时无刻不惦记心上人孟生。他知道这是孟生姥姥家，怎么着也得到家里坐一坐呀，不知道啊，时之交臂，他领着金环带着小猴赶紧追上队伍。在路上，金环告诉灵玉，我是找向南来了。向南挺好啊，姐姐，这回你跟我们去呢还是回去送信？
嗨，
我想跟你走，干脆你管我叫哥哥，我管你叫兄弟，我给你牵马追凳都行，不过得派个人给蔡家送个信，要不然我那姨父都要急死了。哎，好。灵玉也觉得内疚啊，我没给我娘写信，嗨，我还没给崔文静家里写信呢，这个事儿马上就办。就这样回到太原，写了几封信，派军卒分别给各家送去，叫老人放心，然后准备兵奔雁门关，大兵未动，粮草先行啊。谁当押粮官呢？叫熊文熊武，太原城留刘铁鹏和袁增寿镇守，柴少亲自出征，80,000人呢，战将数十员，单灵玉披挂整齐，旗军过毛，发放军情，吩咐响炮，倒咚咚咚，倒倒倒倒，号炮连天，人欢马炸，吱扭扭扭扭扭扭，咣！太原城门开放，人马浩浩荡荡，兵奔雁门关。前边是3000人开道，柴仁、柴义、蔡向南，这三人封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简短接说，打过大孟、新州、英州、朔州，前边已快到雁门关。单灵玉大兵不敢前进，为什么？打 仗势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夜间露宿的时候，他叫过赤龙，赤龙将军，前边到雁门关了，这可是大仗啊，请问雁门关的情况你知道吗？赤龙听这话，双眉紧皱，打个嗨声，哎，单元帅，别看前边攻不克，战无胜，唯独雁门关难打呀。雁门关有重兵把守，元帅叫文元光，这个文元光很厉害，当初出身低微，只是个养马的小官，可他官至青云直上，一下子升到雁门关主将。他的本事不说，其中有谋士叫令狐臣，是个出家的老道，这个老道又奸又鬼又滑又坏，手下几员大将，有金面天王杜天凯、铁面天王杜天龙、追命太岁马亚达纳、花面阎罗、乌雷扎尔、楼猛、楼强、狼山、狼孩等。你这么说吧，大将50员，兵将50000，后边呢就是黄土城的援军，在长城以外还有50000人随时助阵。我们这80000人号称100000，可是这些将官都年轻啊，没经过大战场，要是平贼灭寇可以，两国交战，我真担心我们要吃亏呀。哦，单灵玉听这话，剑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啊，文元光在这儿呢，好，我找的是他。这个丧尽天良忘恩负义的狼，抓住他，给他扒皮剜眼摘心，给我的陆伯父报仇。嗯，你跟文元光怎么这么大仇？陆伯父是谁？嗨，赤龙将军你就别问了，有功夫慢慢跟你说。晚上找来金环，姐两个谈了半宿啊，这次到雁门关一定抓住文元光，第二天队伍浩浩荡荡往雁门关进发。离雁门关还有个10来里地了，突然前边下来不少败兵啊，这些残兵败将太惨了，当将官者盔歪甲斜，带朗袍松，当兵者缺胳膊断腿，有的抬着有着架着，哼还不止，玩命的跑，快跑啊，上千人呼冲过来，这要是和大队人马碰到一起，这大部队就得被冲散了。一看军装号坎儿，嘿，大唐兵将，前边军卒高喊，哎，站住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，别往前进啊，你们是哪儿啊？单元帅人马到。哎呀，元帅来了，太好了，我们是先锋营的队伍，我们打败仗了，主将全完了。哦，军兵吓坏，传令兵急忙告诉单灵玉，单灵玉提战马来到队前，军兵怎么回事，你们先锋呢？哎呀，元帅呀，可见到你了，我们先锋关柴人被文元光给杀